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5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
When you make tactics like these, you're not competing. It's not competition, it's cheating.
拜登说有时中国透过网络间谍活动和其他有案可查且国际皆知的手段进行公然盗窃。他批评北京的行为是在贸易上作弊。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 YouTube 即日起在香港境内屏蔽愿荣光归香港的视频。俄罗斯普京在访华前夕赞扬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而美国国务院发表评论说中国不应该助长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分析黄金周在香港旺丁不旺财，那东方之珠旅游业怎样去求变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包括电动车、电脑芯片、太阳能面板、关键的矿产和医疗产品。
The fact is, American workers can outwork and outcompete anyone, as long as the competition is fair.
拜登在白宫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事实上只要公平竞争，美国工人就可以在工作和竞争当中是胜过任何人。长期以来，这个一直是不公平的。多年来，中国政府向各个行业的公司注入了国家的资金。拜登进一步强调，中国对他的产品提供大量的补贴，推动中国经济生产远远超出世界吸收能力的产品，然后以相当低的价格向市场倾销过剩产品，导致世界各地的企业破产。
When you make tactics like these, you're not competing. It's not competition, it's cheating.
拜登亦都批评了中国的作弊的行为，他说有时他们透过网络的间谍活动和其他有案可查而且国际皆知的手段进行公然的盗窃。当你采取这样策略的时候，这个不是竞争而是作弊，我们已经在美国已经是看到了损害。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拜登政府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将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从 25% 提升到 100%，将电动车锂电池的关税从 7.5% 提升到 25%， 将制造太阳能面板所用的电池的关税从 25% 提升到 50%， 将某些关键矿产的进口关税是从目前的零提升到 25%。 中国立即作出回应，说将会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敦促美国取消有关的措施。但是拜登在星期二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拜登说重要是他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而不是冲突。据白宫说，新措施据称将影响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包括钢和铝、半导体、电池、关键的矿物、太阳能电池和起重机。谷歌的视频分享平台 YouTube 星期二是表示将会遵守香港法庭的判决，在香港境内屏蔽与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有关的32条的视频的连接。批评人士说此举是对香港自由的又一次的打击。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在上个星期三批准了香港律政司就愿荣光归香港的临时禁制令申请，使用这首在反送中抗争期间广为流传的歌曲成为禁歌。YouTube 将根据使用者所在位置在香港的平台上视为禁止发布的视频。这些视频的连接最终亦都将不会再出现在香港的谷歌的搜索当中。YouTube 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他们对法庭的裁决感到很失望，但是会遵守法院的禁令。YouTube 表示这个裁决令人对香港政府促进数码经济和重塑营商声誉产生怀疑。YouTube 将会继续延以上诉的选项，以促进信息的流通。美国驻港外交官和一些商业人士说，禁令将会进一步损害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声誉，并且引发人对自由受侵蚀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问中国，他在中国官媒的采访当中积极评价中国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称许中国有为稳定局势作出贡献的真诚愿望。 普京将于5月16号星期四抵达中国访问，会见他所讲的亲爱的朋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是普京短短半年内二度访问中国。在这次的访问当中，预计他将会在乌克兰战争和遭受西方制裁的经济方面寻求中国更大的支持。普京这次的访问还将会前往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参加贸易和投资博览会。在访问前夕，中国官媒新华社刊登了普京的书面专访，这个采访亦都在克里姆林宫的网站上以英文版发布。普京说，俄罗斯与中国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让他决定选择中国作为自己正式开始新一任的总统任期后首个出访的国家。除了回顾历史、文化交流、倡议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国际机制之外，普京在采访当中大篇幅谈及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和作为。普京说，他们积极评价中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兹5月12号在彭博社写文章指出，随着中俄两大阵营不断合作集结，俄乌战争正成为中俄与西方新冷战的第一场代理人的战争，甚至已经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突然访问基辅，这是美国国会上个月通过是延迟已久的61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援之后，美国高层官员首次访问乌克兰。布林肯说，美国援乌的一篮子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军援已经运抵乌克兰。
We know this is a challenging time, but we also know that in the near term, the assistance is now on the way.
布林肯说，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但我们也都知道短期内援助正在路上，一些援助已经抵达，更多的援助还在路上，这个将会对抵抗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持续侵略起到真正的作用。
The decision on the package was crucial for us. It's very important to get it as quick as possible. And the second one point is air defense, the biggest deficit for us.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首先关于一篮子计划的决定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讲尽快获得它是非常重要。第二点，重点是防空物资，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他认为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他们确实需要两套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一套给哈尔科夫市，一套给哈尔科夫地区，因为那里的人民正是遭到攻击，平民、部队等所有人都是遭到俄罗斯导弹的攻击。而布林肯就指出，俄罗斯需要赔偿乌克兰在战争当中的损失。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倒数计时，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三说，过去一日当中有45架次的中国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26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这个是今年中国军机绕台单日最高的数字。另外有6艘的中国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根据台湾方面公布的航迹示意图，有军机从台湾西北空域跨越海峡中线后，一度飞抵距离台湾北部城市基隆只是41海里，约是76公里处，挑衅意味强烈。在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且检派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菲律宾民间活动人士在星期三坐船前往该国附近由中国控制的环礁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向菲律宾的渔民分发物资，并且声称他对这个争议性航道的主权。在两星期前，中国海警船向同一地区的两艘菲律宾的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导致菲律宾的船只受损。这个是两国之间的最新的海上冲突事件，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菲律宾民间组织人士在星期三在船队离开该国北部港口的时候说，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将护送这支的民间船队。该船队包括4艘商业渔船上的约100人，以及一些较小型的船只。白宫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派遣一个跨党派的高级代表团前往台湾，参加5月20号的台湾新的正副总统赖清德与萧美琴的就职典礼。一位美具名的高级官员在5月13号上午对媒体简报，宣布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两位前官员，前拜登总统助理兼前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前美国副国务卿亚米蒂奇，以及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卜瑞哲，与现任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美国军事历史专家汉森的专访，他谈论究竟中国会不会是乌克兰战争的最大赢家。我们亦会报道美国的大学和天津大学合作引起关注，美国国会的共和党领袖就致函佐治亚理工学院要求解释。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黄金周在香港黄丁不旺财，东方之珠旅游业怎样去求变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来香港一直期望重振旅游业，去抵消疫情和政治动荡带来的经济损失。今年的五一黄金周假期，虽然到访香港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激增，但是很多人都是选择了实惠的一日游。近日北京官员就提示香港政府说要改变这种状况，香港旅游业必须要积极求变。咁点解香港作为东方之珠逐步失去过去嘅光彩呢？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港澳自由行之后，是否可以协助香港旅游业扭转颓势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嘅有关报道。
年约40岁嘅广东恩平市居民梁小姐喺疫情之前经常到香港旅游，佢向美国之音表示，最近一两年自己同身边嘅朋友已经由以往平均每个月去一次香港，逐步減少到每年去2到3次，而且幾乎每次都不會在當地過夜。
我年翻深圳住房好過喺香港住房啊嘛，咁啊經濟方面肯定係深圳平過香港嗰邊，因為深圳佢有啲咧幾萬蚊一晚嘅酒店，有啲咧係百零蚊嘅酒店一樣嘅。啊，但係你喺香港嘅話，你話百零蚊你可唔可以住到一晚？好普遍嘅就係一出門自己帶水啊，就係咁啊。就算係中年人男女都好，佢都會係有自己帶水嗰種習慣嘅。有啲人係預咗出去洗錢嘅，咁啊去到嗰度咧，就算係貴得唔飽，佢都照樣洗嘢，都會有呢種人嘅，但係好少數咯。
梁小姐話：以往到香港主要係買衫同埋金戒指等等嘅奢侈品，但係疫情改變咗佢嘅消費模式。依家到香港主要是买药同埋配方奶粉等在中国大陆缺乏安全保障的商品。过去20年，中国大陆游客一直是香港最大的游客群体。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在不少中国人眼中，香港无论是吸引力定是性价比都今非昔比。
以前香港对外主打的，甚至连香港
李奇乐话，以前香港对外主打的，甚至香港旅游局对外宣传的，是香港是一个食嘢、买嘢、买嘢、食嘢的地方。咁但系经过咁多年，香港呢一种免税购物天堂、世界各国名品荟萃的形象，已经被一啲中国大陆崛起的一线大都市逐步取代，被好多网络购物销售的渠道所取代。 有好多香港嘅餐饮品牌喺中国大陆亦都开咗好多分店。2019年，香港政府宣布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席卷全港嘅反送中示威浪潮，其后演变为激烈警民冲突。北京曾经形容呢一场史无前例嘅示威浪潮系反中乱港势力危害国家主权。曾经喺香港留学嘅李奇岳认为，中国人对香港嘅印象变差，五年前嘅反送中系转捩点。
中国大陆是非常民族主义的国家。
李奇岳话：中国大陆系非常民族主义嘅国家，佢嘅人民好团结，而且好听政府话。同中国关系唔好嘅地区，啲游客就唔会去。呢个系中国大陆游客嘅属性。香港争取本土化、自主权，喺中国大陆民众睇嚟就系不友善。如果要做中国大陆旅客嘅生意，本身就必须要同中国大陆保持良善关系，呢个系针对中国大陆旅客市场好重要嘅一环。台湾亦都系咁，台湾同中国大陆关系好，游客就会好多；关系唔好，就会冇晒啲游客。日本排放核废水之后，啲游客都唔见晒。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五月九日会见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的时候提出，香港要树立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充分发掘旅游资源，大力开发旅游新路线新产品。夏宝龙说，香港旅游业发展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多用新思路新办法解决面临的问题，走高质量特色化之路，将香港最佳旅游目的地的金字招牌拆得更亮。根据上海报业集团旗下上官新闻5月11日的分析报道，不少大陆民众的境外游都是由香港开始的。按香港电影的指引，维多利亚港、铜锣湾、迪士尼乐园、油麻地警署、海洋公园、太平山顶成为几代大陆民众的记忆。但是根据上官新闻分析，情怀不能够一直当饭食。报道引述上海一名95后青年说，香港旅游体验并不好，同等价位的住宿和餐饮，香港旅游的舒适度并不高，尤其是香港基层服务从业者的态度更加是一言难尽。台湾学者李奇岳认为，香港旅游业要克服困境，必须在景点方面推陈出新，安排大型国际级演出在香港上演，同埋大力改善旅游服务品质，展现香港的国际化特色。
好，那你说香港无处不旅游，这个目标很大。
李奇岳认为，香港无处不旅游这个目标很大很阔，至少第一步是要能够做到要有好的服务行业思维，这个是要由香港人的基本文化进行改革。好多国外的人经常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台湾人有好的文化，他对游客友善，对外国人友善。香港要做到好像台湾那样，就必须加油。香港在高压快速的环境底下已经好多年，要他去拥抱新的文化思维，走向服务业的思维，对于香港来讲是有难度的。去年香港除夕夜的跨年烟花汇演吸引大批中国游客专程来到香港观赏，不少游客当晚返回大陆的时候过程不顺利，很多人滞留在港铁站或者是口岸席地而坐通宵等候。事后大陆网络舆论狠批港府管治效率差，相关视频遍布小红书等平台，而事件亦都反映越来越多中国大陆游客选择不在香港过夜。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数字，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假期，五日内共有766,000人次中国大陆游客访港，平均每日入境人次约为153,000人，较去年劳动节黄金周是高22%。儘管中國大陸旅客人數同比激增，但當中不少旅客預算有限，很多人甚至是選擇住在深圳當日往返香港。香港旅遊發展局就說，2023年全年 中國大陸唔過夜旅客嘅人均消費只有1383港元，對比疫情前2018年全年嘅2410港元，大幅下降約43%。購物佔總消費金額嘅比例，亦都由2018年嘅89%下降至2013年嘅78%，反映中國不過夜旅客消費水平大不如前。身在美國加州嘅時評人黃劍對美國之音話：有關現象同中國經濟不振有直接關係。
中國經濟現在處於崩潰狀態啊！因為房子不好，
黃劍話：中國經濟依家處於崩潰嘅狀態，樓價喺度跌緊。試想像，當樓價跌咗一半，你仲會唔會有心思出外旅行呢？依家到處都裁員減薪，想出去玩嘅就會喺國內玩一陣。美國之音中文部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個美國國會專注討論中國議題的委員會領袖同多名議員致函佐治亞理工學院，要求該校詳細解釋他們同一間中國大學的合作細節。美國政府不斷加強檢視他們資助的學術研究計劃同外國政府之間的聯繫的時候，國會議員就說這間中國的大學因為同中國軍方有關而引發了他們的關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約翰·穆勒納爾眾議員連同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羅傑·威克和眾議院教育委員會主席維吉尼亞·福克斯在一封係標記為5月9日的信函當中，要求美國的頂尖研究型大學佐治亞理工學院詳細說明他們與中國天津大學的合作內容。議員在信中表示，天津大學和他眾多的附屬機構已經在2020年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出口限制名單，原因是他們一些項目違反美國國家安全，包括竊取商業秘密和促進中國軍事發展的研究合作。議員在信中說，由於實體清單的限制，佐治亞理工學院限制被禁止向天津大學出口敏感技術，但他們持續與天津大學和另外一家和解放軍有關聯的實體合作開發敏感技術。議員亦都在信中表示，對天津大學研究中心和一家中國公司進行合作，而該公司的子公司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供應商之一。來自墨西根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穆勒納爾星期四在一段簡短的影片當中點名天津大學和中國政府之間的合作關聯。
The problem is Tianjin is ultimately connect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military.
他說問題是天津大學最終與中國政府和他的軍隊是有聯繫，天津大學由中國政府一個分支部門直接監管，他的目標是要透過增加人員和更加先進的裝備來到強化軍事力量。天津大學公開為中國軍事實驗室提供資源，並且竊取美國貿易機密。穆勒納爾在影片當中跟著說，雖然受到美國商務部的清單限制，令人擔憂的是佐治亞理工學院仍然繼續與天津大學在半導體領域的合作。佐治亞理工學院今年1月曾經發布聲明，說該校物理系的一位教授率領一組位於亞特蘭大和中國天津的研究團隊，生產出一種與傳統的微電子加工方法是相容的石墨烯半導體。據稱這項發展可能會帶來電子領域的模式轉變，並且產生更快的計算的速度。位於亞特蘭大的佐治亞理工學院在一封回覆美國之音自評要求的電郵當中說，保護國家安全、促進和確保美國競爭力是佐治亞理工學院的核心，他們已經採取持續的措施確保他們的學術安全和研究只是能夠是安全性和合規性。我們不斷評估和調整我們的系統。回覆又說，佐治亞理工學院研究中心不提供資金，亦都不與天津大學或者天津大學附屬實體建立任何研究夥伴關係或者合作。議員在信中亦都提到，中國政府是非常重視與佐治亞理工學院的合作，當地中國政府已經撥款至少2.5亿美元來到進一步擴大佐治亞理工學院在中國的研究合作的關係。但是根據公開的數據，佐治亞理工學院似乎沒有對有關資金是提出報告。佐治亞理工學院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強調了將會配合國會針對有關合作細節的要求。 回复话，佢哋欢迎国会嘅询问，并且将会及时答复。如果有可以改进嘅流程，佢哋将会努力立即实施。佐治亚理工学院同埋中国天津大学喺2020年3月正式成立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深圳学院。根据该校的网站，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深圳学院实在在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由天津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共同举办的岳飞独立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该校先期是开设电子与电脑工程、资料科学、电脑科学、环境工程、产业设计等5个学科举办硕士、博士学历的学位教育。该校目前有在读电子和电脑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38人，其他的专业在2021年面向全球招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俄乌战争陷入持久战，咁啱连任就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宣布举行非战略核武演习，并且将访问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啱啱结束访问欧洲的习近平呢，就在巴黎倡议奥运停火。有专家就警告中国有可能成为乌克兰战争的最大赢家。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军事历史资深研究员，曾经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的戴维斯汉森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时就说，由于中俄伊新族心的出现，令到习近平有机可乘。中共的内部评估亦倾向于认为，从而家到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出现一个对台动武的机会之窗，导致难以想象的情况可能会在台湾海峡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和王平在华盛顿的报道。
汉森博士并不是唯一提出这种看法的美国学者，曾经在2022年准确预言俄罗斯必定对乌克兰动手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亦都认为，随着俄乌战争超过2年已经成为一场的消耗战，美国正在与乌克兰一起是输了这一场的战争，而中国才是最大的赢家。汉森博士的分析呼应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结论，就是乌克兰领土面积只有俄罗斯的1/30，国内生产的总值是俄罗斯的1/10，人口不到俄罗斯的1/3。如果乌克兰陷入一场的持久战，他就不可能获胜，看来一副会输的样子，但是最终仍然能够打赢，尤其是他们的边境上或者是边境附近，就是俄罗斯被削弱，以及美国因为要支援以色列和乌克兰，无法支援台湾。汉森博士警告说，我们耗尽155毫米的炮弹、标枪飞弹的供应延迟8年，无法准时交付，外国者飞弹也都延迟交付。中国看到这一点，如果俄罗斯赢了占领乌克兰，北京看到世界怎样反应，就会认为难以想象的情况有可能在台湾发生，研究无人机作战，他们正在研究所有可能的手段，并且试图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袖手旁观，不会团结一致试图阻止台海战争。虽然习近平本人曾经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上亲口对拜登总统讲中国没有攻台的计划，习近平说没人跟他讲过这件事。习近平近日访问欧洲的时候，最受到各界关注的就是北京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他在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为中国的角色进行辩护。习近平说，中国既不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亦都不是当事方参与者，他们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是抹黑第三国，煽动新冷战。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到北京访问并与习近平会面，被问到普京与习近平如果继续在欧洲与印太地区军事扩张，野心过度膨胀，是否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好似当年的轴心国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日本的东条英机一样呢？究竟两个人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或者下场呢？汉森博士回答说，
Most wars start because there's a group of possible belligerents and the cast of characters has not made it clear what their relative power is and therefore an aggressor makes a mistake。
他说历史上大多数战争都是这样开始的，有一群可能的交战方，其中一些角色没有表明他们的相对实力，侵略者犯下错误，因为他们将不愿意开战理解为没有能力开战。德国和后来的日本得出结论，就是这些人不会参战。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ada.